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播出美籍华文作家韩秀女士的专访。韩秀她曾经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达9年的时间，后来辗转的回到了美国。韩秀认为，中共建政至今的治疆政策从未顾及到维吾尔人的利益。下面我们就听听看韩秀女士她讲述她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及对新疆问题的看法。
韩秀女士，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跟您坐在一起面对面的来聆听您的故事。您是1946年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您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人，也曾经在1943年到1945年，也就是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美国驻重庆的外交武官。那您的母亲是一位中国人，两个人也是在重庆相识的，之后一起回到了美国，所以您在美国出生。48年，您1岁半2岁的时候，是不是被您的母亲又从美国送回到了中国，由您的外婆来抚养。那我在读到您这段经历的时候，有一个想不通的地方，就是48年，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已经接近尾声了，是吗？所以那时候这个战局也比较明朗了，甚至国民政府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向台湾撤退了。而您的外婆又是这样的一个富户大家出身，她本身又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当中任职，所以当时中国在48年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政治前景，似乎是对您的家族来讲是蛮不利的，是有危险的。那您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在48年又把您送回到中国去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因为1948年的中国是战乱中的中国。我抵达，我们四个人 ，Dr. and Mrs. Swift 跟他们的小儿子 John 跟我，我们这四个老百姓搭乘的是美国军舰，美国政府送给这个国民政府送给蒋先生的这个蒋总统的最后一艘军舰。所以我们抵达上海的时间是1948年9月19号，正好我那天正好2岁。那个时候这个上海已经没有海关了，国民政府已经撤退了，可是还有一个上海市可爱的市长，那吴国桢先生他还撑在那儿。可是已经没有海关，所以我的美国护照上头也不会有中国政府的签证什么的，或者这个入境的这个这么有那么一个章，对不对？也都没有了。我外祖母她是本来是给在交通银行，先生去世以后呢，她就进入国民政府的审计部啊。抗战期间呢，他就跟着自己的政府一直到陪都重庆，所以他也见过我父亲。我外婆本来是要走的，她没有任何理由要留在上海，但是我已经在路上，所以我把她耽误了，她就没有了，她失去了这个跟着国民政府抵达台湾的这么一个机会。至于说为什么以这个生了我的这个人就那么积极的要把我丢的给别人，而且是丢给别人不认识的人，陌生人，这陌生的这一对夫妻到曼哈顿接我的时候，这个曼哈顿的我父亲的这家里头只有奶妈，我的奶妈，他的先生是园丁，他们夫妻两个跟他们的小孙女，所以他们三位是日本人。我是小主人，可是我是一个 baby， 对不对呀？这么一个奇怪的情况之下，这个 Dr. Swift 跟他的太太接我的时候，他们脑袋里头也是充满了疑问。 这个战乱中的中国，这么样的一个孩子，他能顺利的抵达吗？还有抵达了以后，要是找不见这个外婆，怎么办啊？所以他们的看法是，把我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人根本就没准备再看见我。所以我外祖母带着我啊，把这个上海的房子处理掉，把南京的事情结束掉，什么东西都结束了以后，去哪里呀？啊，太湖边上的家，那个恐怕是土改的时候的第一对象，对不对？我外婆是个聪明人，他不能再回到太湖边上，那不行的那个。他带着我北上到北京，北京是很多很多的人都逃走了，房子便宜的不得了。外婆就说，不是金条有大黄鱼跟小黄鱼，他说一个小黄鱼买一个院子。那个时候的北平，
您等于是在十七八岁高中毕业之前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
没错。
但是小的时候，其实小孩不太有那种身份的自我意识，他会觉得就是跟其他人都一样。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渐渐的有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
哦，没有没有，这没不需要渐渐的
啊，你很快就认识到自己跟周围人不一样。
这个不是这是人家让你。在一个靶子的中心的那个位置，嗯，这不管你是不是好学生，不管你功课好坏，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头的卷发，你的肤色比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比别人高大很多，然后人人都知道你父亲是美国人，这还不够吗？那就足够了，对不对？啊，我八岁那年就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不知道在巴拿马这做了什么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天安门前就有游行呀，啊，有游行，有示威活动什么的，但人家大家都去，那我当然也去了，所以八岁我那时候。因为我们离很近，米沙街那一拐弯就东单，再一拐弯就到了，所以那个集会都非常之大，从东单到西单这之间都有很多很多人，然后人家地上就散落着很多的美国国旗，然后散落着很多的这个艾森豪威尔的像什么的，那老师就觉得。这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归拢就把那个弄成一个圈儿，所以他说，哎，你站进去，所以我就站进去，然后他们就开始点火。
那时候您才八岁。
我八岁啊，我想我在我认识的所有的美国总统里头，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脸是我印象最深的。因为他的画像，你在火里头的时候，他那画像会先飞起来，那飞起来了以后，他就很大，对不对？他在我面前，然后他慢慢的就卷起来了，然后就烧成灰了，那灰就再次洒落下来。所以我很长时间就面对着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就心里在想，你这个总统怎么会让中国政府这么恨你？我讲你大概做了不少的好事。
做了不少的好事，所以其实您那个时候心里是有恨的，
因为我跟他，我们在一条线上。
那时候你就觉得你跟他在一条线上，
我在这靶子里啊，对不对？人家都在那儿高呼口号什么东西，我可是站在那中间，我可跟他们不在一块儿，哎，是不是啊？然后这烧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烧到我？没有人在乎啊。 不过还好我人很小，那圈很大，所以只是在我的那白衬衫上落了很多灰而已，啊，落在头发上，我就呆呆的站那儿，等到这都落下来了，都没事了，人也都不见了，就我还站那灰堆里，我也不太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可以走出去吗？我也不清楚，老师学生都不见了。但是这北京的老百姓还真的是好啊，那么一个人一个市民啊，他骑着一辆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么破自行车，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家在哪儿？我说我知道，干面胡同20号，因为史家胡同56号是那一边，这边是干面胡同。干面胡同20号是本来是一个王府，对呀，这个，我说我住干面胡同20号，他成，他说你坐过自行车吗？我说没坐过，他说他就把我放在那后架子上，他说这后头这座底下有俩棍儿哈，他说你抓好了啊，他说你要掉下来我可就没辙了，我说好嘞，那我就。叮叮叮呀，到了干面胡同20号，我下了车啊，走上那个台阶儿，那时候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呢，还没被红卫兵砸了，所以上了那台阶儿，我从那衬衫里头掏出我那钥匙开那门，然后他看我那钥匙有用，开了门走进去了，他跟我摆摆手走了。我回家我就把这个，我外婆就给拿热水，这头上都是灰什么的。好，我外婆说你怎么回来的？我也讲给她听来着。我外婆掉了眼泪，她说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啊！她说你没问问人家叫什么？我说我没有，说没问。
您看，您跟您外婆当时这种被放在圈里面烧，那个时候没有为这种悲惨的经历掉眼泪，反而是因为有一个陌生人给予你温暖而掉眼泪。
对，而且他把我带回家了呀，我要是丢了呢？数学老师他受不了了，他去人家那招生办公室，他去问人家，他说这学生什么问题不能录取？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啪就把我那卷子丢到他面前，他脸都绿了，卷子根本就封起来，没有看过，上头贴了一纸，纸上写此生不宜录取。
就是一看您的名字就连卷子都不判，
我不看，根本卷子没看，我根本去考试就瞎耽误功夫。数学老师脸都绿了，转身就走了，因为知道没话可说。他经过过反右，经过过其他的这种政治运动，然后这个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这些都这都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开始了，他一看这就知道不用谈了，就出去了。我们那儿的那高中的那个党委书记，那姓周的他也厉害呀，他的妹妹根本是残障，他居然把他妹妹也送下乡跟我一块儿在山西，这女人也够可以的。这些人都是那个就把家里人全部都扔在阴沟里，然后踩着他们的肩膀来保护他自己的那在党里头的那个位置。所以啊，这姓周的他就是跟我讲这个，他说你挺能写的，我说我挺能写的，他说你给就写100个字200个字就够了，他说你就跟你父亲划清界限啊，承认你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然后你永远也不找这个不找辙到美国去什么什么，这 我要是那个时候写了那么个东西，我今天还在这儿吗？对不对？
一生都会不安。
我觉得你这一生就万劫不复啊，对不对？你想你昧着良心啊，咒骂自己的父亲，咒骂自己的国家，你还是个人吗？我不觉得那是个人。还有上山下乡有什么不得了？中国有多少农民，人家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代又一代。中国的老这个农民是最老实最善良受尽苦处的老百姓，人家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很多人当时在同样的情况下可能跟您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那当然啊，当然太多人了，太多人了，无论如何要留在北京，想尽一切办法要留在北京，你让他说什么他都说，你让他干嘛他都干。
你怎么看待这些人的选择？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如果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到了文革的时候也没逃出去，对不对？文革的时候你还是逃不过，然后你再跟你父母划清界限，你再到台上去扇你父亲的耳光什么这些，你到最后你还是没辙。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时代的过错，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放在个人的身上。
如果有更多的人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中国的今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同谋？
当然，文革为什么会持续十年？这谋不是去整一个美国总统啊，这谋是整自己的国家主席啊，对不对？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你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你为什么冲到人家家里头去抢人家家里的东西，把人家家里头翻出来翻得乱七八糟？你为什么要在人家门口贴大字报？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的老先生老太太逼到去跳湖去上吊去？还有那些亲自动手去打人去杀人的那些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被你杀掉的被你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人？
您当时因为不肯写这样的一个声明，所以在1964年的时候就上山下乡了，去了山西农村。
山西
当时您也是北京知识青年第一批吧？
第一批，44个。
所以您在山西农村待了三年，但是您好像回忆说，那也是你在中国30年里面难得的快乐的三年。
那老乡们对我真好呀，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然后又赶上了一个推广这个拼音，那时候不是拼音嘛，开始用拼音了，所以这推广拼音，这农民里头好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啊，所以我们送字上门，你看我特别有耐心呀，教那些老先生老太太那小媳妇儿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哎呀，他们一辈子没有写过自己的名字啊，这终于能写自己的名字，很高兴。然后我也在山西教过书，教这小孩儿，教小朋友，那种都是从1年级到6年级都在一个课室里的这种。我对学生好，家长就对我好，就这么简单。农民就是这样，他们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一样，对不对？我并没有少干。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人，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您在山西感受到了这种人情的温度，包括刚才您也讲过，其实在北京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依然有陌生人给予你这样的温暖。那这些的经历会不会让您这些年在审视中国的时候其实情感会有一些复杂甚至是矛盾的？因为你既在那里感受过人间至暖，也感受过人间至冷。
人间至冷是政府给我的，人间至暖是老百姓给我的，这是截然不同的。我从来不把中国跟中国政府等同起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政府是最混蛋的中国政府，这没办法，这个我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暗示不仅是政府，更重要的是他那个政党在那里。最要命的是什么？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我下乡的那个地方叫曲沃啊，临城，要到临城大队来抓彭真窝藏在这儿的狗崽子
啊！因为您下乡的时候，彭真刚好是北京市的市长，
所以说是彭真把这些年轻人、这些狗崽子们都窝藏在这儿。我们那个曲沃县的县长，那王德和，我还帮他办过什么那个改良品种农玉米改良品种展览会啊什么。他跟我说，今天我还是县长，明天可能我就完蛋，上台就绑在台上，被批斗了。我今天还有权利在手里，你快走，我给你开一张纸。
嗯，您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对，我们那儿有一个水利工程师，他也是地主出身，他的妹妹已经被发送到新疆，而且是农三师。他跟我说，农三师刚刚开始组建，他说很可能你能混得进去，赶紧走。那个时候的山西老百姓都跟我说，你快走吧，红卫兵来了你第一个就得被他们打死。因为大家都经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知道，把那些什么富农啊什么东西都在大街上游街，那富农的那个家里头的女人都小脚，那就是一步一血印啊，那是多残酷的事情。那可是刘少奇干的，那不没什么可说的，那可是刘少奇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在农村重新划分阶级界限，本来是富农的变成地主，本来是中农的变成富农，本来这本来是团结对象的变成了斗争对象。哎呀，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知道这文革这更厉害更惨，所以他们就跟我说，你能跑赶紧跑，千万不要想别的。
您为什么说在新疆建设兵团那九年是很痛苦的九年？
那是你亲眼看到那个人性罪恶的那一面了，对不对啊？老百姓那兵团的基本的那些群众里头，他还分成，他还给你分级，从上海温州来的这些本来在城市里的待业青年，他们的位置比较高级一点，比那个就是现役军人以及福原军人低一点，但是比我们高得多。你知道在兵团里头成分好的是穿绿色的，虽然不是真的军装，但是你穿草绿色的，这个像我们这些人是穿蓝的，就是你是那人下人在下边的，你想想看，到了那个地步了，还有啥整的？没啥整的了。兵团这是复杂极了，是从各地弄来的这些人，这些上海的、温州的，他们都还有优越感，他们觉得他们比这个国军的那个俘虏那高级的多了。那比我们这些黑酒类那又高级的多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最底下的活儿，我们干最苦的活啊。我们工作的时间一般的来讲都比他们还要长啊，然后基本上就是在阴沟里。
那个时候你好像跟当地的维吾尔人反而关系好一些。
哎，这个是找吃的呀。我最早我一到那儿我就明白这道理，盐水煮白菜我能撑多久，这一个月那点定量，我这样强的体力劳动，我每天都在饥饿中，我得活着。 我那个时候1967年我21岁呀、啊，21岁的人不吃饱干那么重的活，我能活多久？我能挺过得过去吗？挺不过去。所以我那点薪水礼拜天都上了那个毛拉，就是那八字儿啊，就这么集市，换了鸡蛋，换了酸奶。维吾尔人看我跟看兵团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长相类似。
他们说你从哪儿来？我说我从西边。他说比卖家近吗？我说比卖家远。他说那你。他们的标准是这样，你从卖家那个方向来的你是好人，你从北京那个方向来的你就不是好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维吾尔人跟当地的汉人的隔阂已经很深了。
你断人家水，你砍人家的胡杨林，你把人家的绿洲变成了沙漠，你要人家怎么喜欢你？对不对？
您当时有觉得兵团有试图去跟当地的维吾尔人搞好关系吗？
没有，绝对不。绝对就不断的骚扰人家，不断找人家麻烦。你想这兵团是什么意思？兵团的意思就是把汉人移居到新疆去啊。本来维吾尔人人家是多数，人家不是少数民族，人家是多数，在新疆那个地区人家是多数。现在呢，现在他们是真正的少数了，是不是？你不就是说是你现在是比那个时候更恶劣的，就是那个时候也拆人家清真寺呀什么。可是维吾尔人这个可兰经是吃进去的，可兰经是血液，可兰经是思想，拿不走的，是不是？你就是把他可兰经拿走了，他照样做拜拜，因为那是在他的灵魂里头，他根本就是穆斯林，你要他相信共产主义门都没有。他现在是把人家关起来了，你关起来了有用吗？没用。
所以现在您在听到最近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很多政策啊，比如说大规模的监禁啊，大规模的这个再教育营啊，还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听上去都像是你们那个时代已经经历过的同样的手段。
对同样。
因为我没有惊讶于就是已经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中国了，可能没有经历过文革的80后90后00后都长起来了，但是中国政府居然还在用一样的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来管控一个民族。
那在人类的历史上70年80年是很短的一瞬间啊，中国人中国政府不断的重复他们从前的手段。苏联折腾了多少？70年，是不是？中共70年，也70年了。还能有再一个70年吗？我很怀疑。70年跟中国那个3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比较起来，它还是一瞬间，它还是很短。他不断的重复，他不断的重复，他不断的重复他的错误。我是美国公民，这个中国政府上上下下都知道呀，都知道呀。王炳南是我们的邻居，王炳南在那个华沙谈判里头，这个一本正经的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一个美国公民都没有。他的邻居那小孩就是，而且他看见过我的美国护照。呀，这我就得先得有一个单位啊，所以有了一个单位，一个小服装厂，然后这个找回来了护照、出生纸。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祝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